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的第425期博客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想讲一个2013年图灵奖得主 Leslie Lamport。 前面部分呢是讲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，对科学家来说非常著名的软件叫 LaTeX， 或者中国这边很多学校也会用这个去写论文，尤其是博士论文或者什么的。后面呢讲他在分布式领域的贡献，但这个也是一个在喜马拉雅的听众然后给我留言嘛，然后问我，哎，这个 LaTeX 这个人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知道，因为我在电台里不是说过吗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各种图灵奖得主，就跟那种粉丝去研究吴亦凡的生日一样。其实呢我经常去研究每一年的图灵奖得主都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啊。当然这个先要讲这个 LaTeX 呢，就要讲另外一个历史更悠久的东西哈，就是至今呢仍然是对出版界啊，尤其是你写论文啊，你要投这个 IEEE 啊或者什么的论文，一定要去，你交个 Word 人家就崩溃了是吗？一定要用叫 TEX， 就 TEX。 那我们就是回到1976年哈，当时呢这个我做过一期电台呢，他就是编程之神嘛，高德纳，叫 Donald Knuth，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教授。在1976年的时候他写书嘛，他就是写那个计算机编程的艺术。写书的话就是书里面嘛包含了很多的数学方程啊，或者是科学符号这些论文呢，你如何正确的格式打印出来。当时呢是用什么来排版，就手动排版，确实肯定能够产生精美的输出嘛。像他的那个书都好几百页，然后成本就非常高昂嘛，需要与这个作者。你排版呢你也要知道嘛，像富兰克林，人家一边排版一边就成了一个科学家是吗？然后像你是一般的，像我们去排版说实在看不懂呢，你求和符号不会，看到很多的符号崩溃了是吧？你这个专业排版人员你仍然需要懂知识才行是吧？肯定是啊，要不然你排错了你都不知道错了嘛。因此那时候手动排版是确实挺精美，但是呢成本在那里嘛。高德纳就写了那本超有名的书嘛，叫计算机编程的艺术。这就68年的话，他就给这个他的出版社嘛，叫威尔森嘛，叫Edison 威尔森，这个交了1000页的书稿。那个出版社第一本书的时候用的是古老的金属排版设备，就是有这个专业人员去排，就书中的各种例子呀，对这个排版人员啊都是专业的，反正你要叮嘱一下，给我排版的好一点嘛，文字看起来更舒服。第一版出来的话他还是挺满意的，但是第二本书的时候就八年之后了，他一本书写了八年哈，在扩充第二本的第二卷的时候，然后呢出版社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，哦，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更省钱的方式嘛，就用电子排版，哦，不用金属排版，金属排版你可能就比较麻烦，就用电子排版。这个高德纳一看那质量就不行了嘛，好像是 Word 一样，你排一个符号就崩溃了。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高德纳教授就投入了大量的精神吧和这个时间哈。他当年发现就是这个电子排版啊，这个数字排版确实能做出一些精美的形状，但是呢你这个确实不好看，就是一些专业的排版知识啊，就他在讲这个 Lambda 什么样子哈，这个TEX 呢确实在这方面确实是像艺术一样是吧，就是每一个样子跟他想象的不同。专业的排版知识就是很漂亮的那种符号，数学符号你就消失了嘛。为什么消失？就大家没做出软件来嘛，他就琢磨着能不能用软件做出来就能达到那个金属排版了，你排签字是吧。在1977年的时候，高德纳也就为了出他的书，他花了整个夏天再加上一部分休假的时间，就专门研究这个数字排版程序的研究嘛。到了1978年的时候，用了一年的时间，他就开发出了一个软件哈，开发出了一个程序。实际上这个程序已经更新了多久，其实他大概做了10年，但是他可运行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，给他那个第二卷700页的巨著哈来排版。这个程序呢叫做 TEX， 他彻底改变了一个科学论文的排版和这个打印方式啊，目前呢它也是最古老最古老的开源软件项目之一。它使用的编程语言大家猜一下是什么？是 Fortran 啊。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竟然浮尘还能运行。是啊，人家他写这个现在他的代码都改不掉，改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写的太好了是吗？你这个他就是他是什么版本，就是以三开头嘛，第一版本是三，第二个版本是 3.1, 第三个版本是 3.14, 就是圆周率嘛，它大概就是到了 3.14,15926, 类似于这样子，就没有 bug 了。他就说嘛，等他什么之后啊，就是有 bug 也不改了，他不像是我们这里啊，就是但是大家至今为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bug, 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稳定了，以至于大家就一直在用嘛。所以它的出现，你说你谁会去用 C 语言或者用 Python 或者用 Go 语言去给它重写，好像现在 Rust 就喜欢重写这种东西啊，希望有人用 Rust 给它把这个 text 重写一下，说不定你重写了引入 bug 呢，是不是啊？反正是彻底改变了这个排版方式。 text 的出现呢，就让很多的作者们能够对这个排版不满意的呀，就是很满意了嘛。通过这个标记语言，作者们就写这个什么纯文本文档，因为我会写是吧？我会写这个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教论文的话是要教这个，后来好像大家都用 Word 了，因为我年龄比较老是吗？我们那时候那个带我的老师是老古董，现在他已经退休了是吧？他就大家都用 Word 嘛，用 Office 或者用 WPS 哈，爱国。就是它这个 text 呢，它实际上是一个纯文本文件，你把它想象成 HTML 也好，还是是 Markdown 也好，就是说呢，像插入一些标记命令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精确的控制排版。这种格式，这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内容跟格式，叫分离出来是吗？它就跟那个 HTML 跟 CSS 一样，然后分离出来，就提高了一些效率嘛，然后减少了错误。就以前的话是混着排嘛，当然是这个高丹娜教授也深信你是写计算机的嘛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LaTeX 的话，你对化学的知识就相对来说没那么好。你说为什么没那么好呢？就是因为他这个化学的一些方程式呀什么的，可能这个高丹娜教授虽然很厉害，但是他确实不是搞这个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你可能他就知道，为了满足所有作者的要求，他呢一定要扩展，就是说呢，你化学教授你拿过去可以扩展吗？通过这个宏文件，人们就可以创建出新的命令嘛，而不用改变这个 text 这个引擎的本身，因此它的这个核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。你其他的人呢，只需要在这个核心上面，哎，增加一些支持化学、支持数学、支持什么哈，反正这种灵活性呢，也就是说，让他不断的适应现代化的需求，因此呢，他写的 3.14,15 多少版本哈，然后你就不用变嘛，一直在那里，大家都只用调用外围的就可以，这个很厉害，大家发现吗？非常非常厉害。在1984年的时候，这高德纳教授就出版了一本书呢，就是专门教你怎么去用这个 text 啊 ，TEX 叫 The Textbook， 详细介绍了最初的那些原始的引擎啊，或者内部的工作原理。大家可以下载到这本书，我下载了，但我没看，为啥？我没必要看是吧？因为我又不搞这个。在这个高教授的，就是坚持之下嘛，有些事当时就觉得排版系统谁最有野心了 ？Word 是吗 ？Word 确实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认为它可以达到 Text 的这个市场嘛，想抢这个市场，但实际上 Word。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根本就不行。现在 Word 是完全不支持 Text， 但是呢，这个像苹果的这个叫什么 Pages 是吗？实际上是支持的，支持部分，它不能完全支持，但是常用的是基本都支持。比如说你要打一个几分之几，然后画一个三角形，或者是打一个化学的符号，这个都是可以支持的。但是它仍然是没有完全支持，Word 的话就是完全不支持，你得按 Word 那个，所以 Word 不是那么好看，反正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好看啊。但这个 Text 引擎的话，它开放源代码嘛，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是吧？但是为了就是说高教授还是很什么的，就好像人家改不动他代码嘛，所以呢你可以改他的代码，但是你改了代码就不能叫 Text， 大家能理解吗？就是可以改，你可以给他的代码，但是呢你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，就是这他的他叫 text， 因此他你可以改，但是你要运行他的一些这个就自动化测试啊，在修改之后每个引擎它是要求完全的兼容，你不能说像 Python 一样啊 Python 3的代码 Python 2不能跑，这就崩溃了是吧。但这个 text 你想想，在1977年是吧，1977年就出来，到现在还是非常厉害。 text 的发展当然是从教育界是吧，从这个出版界、教育界、大学的范畴，然后慢慢就移植嘛，肯定是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了。后来这个美国这个数学协会啊，就是也很厉害是吧，他们就组织了这个 text， 就给钱嘛，主要是给钱，然后大家去研究，就是说怎么去让它更好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，更好的去打印数学公式类似于，然后就是不停的推广之下，然后就是发布了一个比较厉害的版本，叫1982年发布的，叫 text 82，然后在1989年又做了一个修订就没了，然后到1989年之后这个 bug 就消失了，你很难找到这个 bug 了，就是没有了。1989年之后高教授已经又开始写他的书，你想想他大概从1977年到1989年大概十几年时间，他都在一心扑在这个 text 的，也不一定说哈，也许人家只是又搞管风琴，也许只是 text， 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，也不好说。反正他到了1989年之后，就不再更新 bug 了，也许没有人找到 bug 了，因为啥就退休了嘛，专注写他那本书哈，就是计算机编程的艺术，到现在还没有写完。就是大多数咱们这个写论文也好，你大概用到20-30个命令，说实在的，顶多用20-30个命令，比如说有结、小结、出题、写题，就这样，就是说用的不多，其实你稍微记记就可以。就是但是呢，这个 text 这个最基础的命令还是非常非常低级的，所以呢它更适合于像高教授那样，就是说非常聪明的人是吧，就是详细控制的控制所有的内容这种。但是呢对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不大行嘛，比如说对我记不住嘛，但他可能就是我如果要弄个结叫 section 哈，后面加个括号，但是 text 原版中并不是这样，有好几个就是他还设置我前面多少后面多少，很多，但是这个对很多人就很麻烦嘛，然后将内容跟表示分离的话，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个 text， 它不是可以做扩展吗？它扩展了一个，你扩展了你就不能叫这个了哈，就是叫 scribe。 scribe 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当时的博士生叫做 Brian Reed， 就是他读博士的时候，在1980年读博士的时候他发明了这个程序嘛，但是呢他收钱，就是在80年代可能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些钱你才能用这个 scribe， 就是一些红嘛，可能我们就是说 chapter， 或者是我要做一张就 chapter， 然后反正你各种的这个命令就是一个就是叫大括号，大括号怎么搞住，这个 scribe 就是收钱。然后 scribe 这个用户之一哈，就是我们本文的这个主人公，就是这个 Lamport 的话，当然他什么，他当时已经是这个计算机科学家了，但是他不想付钱，这就比较厉害啊！他已经是，当时已经是有点著名的科学家了。他正在写一本书嘛，他是 text 的早期用户，他也觉得这个 scribe 好用，是确实很好用，但是呢，你要钱，你所有人都收钱是不是？于是呢，他就创建了一个，因为 text 就是高教授高德纳教授那个命令叫什么？叫 plan。plan 就是 plan 哈，就是这个人呢，就是 Lamport， 就我们本文的主人公呢，他就在前面加了一个 l， 显然我认为是 Lamport 的这个意思，它叫做 l plan， 其中呢就包含一些非常非常易于使用的命令，这些命令是 copy 谁的，就是叫 scribe， 就是这个里德 Brian Reed 那个。他的命令，他给他整成什么？整成开源的了是吧？ 整成免费的，你想用就用。它因此呢，这就是一大堆的红文件，就跟 text 一起免费提供，放在 FTP 上，大家随便下，然后大家去运行这个。他改了个名字叫 LaTeX， 就是现在我们都用的都是 LaTeX， 我们不会用这个 text， 为什么？因为 text 太难了。Scribe 当然了，你是收钱的嘛，就消失了嘛。你免费的比你还好，谁会什么什么？除非特别有钱的是吧？因此呢，他就使用引擎，就读这个 Lamport 的这个红啊，或者是什么呢 ？Lamport 这个还写了一本书叫 LaTeX 的文档准备系统。教作者啊，如何你用这些命令啊，准备一下，可能我们用到的就是20个命令就可以了。其实真的很简单，你就是第一次学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难，但是你只要上手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这玩意就是简单，比 Word 简单。Word 你只有刚上手的时候觉得简单，你排一本书试试，尤其是我写书，我写了还没有几百页，可能400页这个样子。你用 Word， 因为我们这边确实只能用 Word 哈，你用 Word 真的是特别崩溃，但是你用这个 LaTeX 的话，尤其我写论文，可能写三四十页，你大概就有20个命令，你编译一下，它自动就可以了。所以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用 LaTeX 的话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教育，尤其是听我电台的有大学生嘛，我就问，哎，你们竟然还用这个？很少的学校会用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老师也不会，就是与这个与社会脱节了，是吗？就是有了这些 LaTeX， 最主要的是与外国的教育界脱节。你就去看这个美国这个 ACM 啊，或者是 IEEE， 他们那个能够教的这个论文呢，就是 PDF， 就 LaTeX 很容易生成 PDF， 并不是说你用 Word 然后生成 PDF， 它是 LaTeX 直接生成 PDF。 但作者呢，就是说就我们本文的这个作者哈，就是开源了这个东西嘛 ，LaTeX 就是精确的排版，对化学对一大堆都能支持哈，算法呀，包括我见过很厉害的人，就是你写那种奇奇怪怪的化学方程式，他就是看着就开始敲，一边看一边敲，就敲完了，非常厉害。但是我做不到哈，因为我要不停的查，不停的查，但现在都基本忘了。现在因为我也不写论文是吧？但是他对这个科技的出版界，我们可以想象到非常非常厉害哈，就是而且现在能自动化，就是比如说你教你投论文，不是投很多的公司很多的这个期刊嘛，比如说你投三个期刊，这三个期刊的要求不一样了，你不能以一个文本去生成它这个，比如说 ACM 吧，你投这个 ACM 也好，还是 HBOE 也好，然后呢你就套用一下就格式，你不用自己排，你就是把它的那个 copy 下来，然后运行一下，你就生成了它了，就相当于是 Word 的模板。你甚至一点都不用改，你只需用重新的，就是生成一遍就可以，非常简单，真非常简单。好像是模板，但是呢，模板你还不是要复制粘贴是吧？有可能还出奇奇怪怪的问题，但这个不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反正非常厉害哈，借助于这个 LaTeX 的话，你包括做书也好，主要是做论文哈，大多数学术期刊或者是都接受这个 LaTeX 编写的文章，包括你现在登录一个叫什么，比如说康奈尔大学啊，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开放论文嘛，就是各种论文哈，你就会发现那个手稿都是这个格式的 LaTeX 格式，可能就是尤其是康奈尔大学，你其实是比如说哎呦我写的论文，你怎么证明你写的论文？有可能是你隔壁家张三他抄你论文怎么办？你就没事你就传一份到这个是吧，到某个档案馆里，或者是你给自己就先备份一下，妈这是我写的，是不是我先第一个，就类似于这样，很多的我看有这种用法了哈。当然你这样你也有可能被人抄袭什么，结果人家抄得快，反正你看你自己嘛。就 LaTeX 的话，简单的适应性也就是很多人都用吧，就是包括什么主要是科学家用哈，就这个我就不解释了，你能想象到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哈。就是 LaTeX 的诞生，也就是说呢，它把 text 应用性提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高度吧，就是 Lamport 创建的这套红文件 就是为了做什么，为了就是让你更好的使用这个 LaTeX 啊。如今的话它已经是黄金标准，它能够传递各种的出版效率也好啊，或者是自动排版也好。当然我对 Lamport 这个人来说哈，虽然他是 LaTeX 的作者，但是他获图灵奖绝对不可能靠这么个小软件这么个红然后获图灵奖，这就是他所有工作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。当然我们这一辈子都达不到人家最微不足道的部分，这就是人跟人的差距，是吗？比这个人跟人的差距比人跟狗的差距都大。就这样还是能够看到的，他最主要的一些工作啊是做什么，做这个分布式系统。因为他图灵奖嘛就主要是搞分布式系统的。我们现在都知道啊，分布式系统是什么，就云啊，现在我们都是云啊，或者谷歌那么多台机器都是分布式系统，很多的节点，比如说我要达成一个目的，就是比如说谁是主节点嘛，谁发出的信息是对的，如何有20000台机器或者200000台机器，哪个信息是共享的，这个信息是最新的，是吧？尤其是这200000台机器可能存在着这个网络延迟呀，或者是节点故障呀，导致整个信息不完整也不及时嘛。比如说谷歌可能全球都建数据中心嘛，可能建个20个10个8个，那么多台机器你怎么导致它的这个信息是完整的并且是及时的呢？你要保证所有的节点最终都达到一致，这就是共识问题。当然这个就是这哥们就是 Lamport 他搞出了一个算法，非常厉害的算法，叫Paxos， 应该是 Paxos 算法，就是 PAXOS 啊。Paxos 这个算法有两个特点，它是非常高的容错率，它能够容忍就是你一个节点产生故障了，但是呢只要大多数的节点，大概2/3的节点能够产生，就是2/3的节点是正常的，没有死机哈，没有被炸了，那个系统是仍然能够运行的。第二就是高可用性嘛，因为你想想这么多节点都三台机器断一台，那两台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仍然能够保证正常的运行。但我现在就尝试解释一下，就是Paxos 啊这个算法，它好像就是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叫少数服从多数嘛，就是这个算法听起来是非常非常高大上的，但是它解决的问题都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在分布式系统中如何让大家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。举个例子来说哈，假设你给你10个8个朋友去决定周末去哪玩，每个人当然都是自己的想法嘛，有人想去爬山，有人想去海边去游泳，有人想去博物馆，哎呦去看这个去看画展，是吧？有人想去洗脚，就喜欢洗脚。这个时候你们要达成一致，你说我们分开干不能，就必须要去干一件事情。要达成一致的话才能一起行动嘛，做团建。比如说哈，你公司做团建，有人说我去洗脚，那你做个屁的团建，不都得去爬山吗？当然你当然所有人都说我就是去洗脚，那个也可以达成一致才能一致行动，就你不能分开哈。这个算法是怎么做的啊？它分几种，分三个阶段，一个是提议阶段，就每个人你可以提自己的意见嘛，比如说我要爬山，我去海边，我去洗脚。在接受阶段，就其他人都知道了啊，你去干啥你去干啥，那怎么办啊？投票，就这是一个民主系统啊，就进行投票，如果超过一半的人同意去洗脚，那就结束了，你就去那里，其他人说我没有接受，不行，这个少数服从多数。然后呢这是接受阶段，是这样，学习阶段就是大家最终都知道了嘛，就去洗脚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出去一起玩了哈。Paxos 这个算法呢，它的优点是什么？每个人都可以被接纳嘛，每个人都有，你提的意见都有可能被接纳，是吧？就是可靠性是非常好的，它这个可靠性就是一半的，接近一半的人就中途不去了，但是呢还是可以进行决策的，因为你是少数服从多数嘛，你不可能挂掉，你说两个人不行是吧？两个人就三个人的话去一个还可以，四个人的话去两个可以吗？还不大行啊，你只要超过一半就可以。整个过程呢，但是相对来说缓慢，需要几轮投票才能完成，就这就是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说民主制度很缓慢， 但在咱们这里就可能就是领导说去哪就去哪是吧，但 Paxos 算法的缺点也就是它也是缺点嘛，就需要多数人参与，你如果只有少数人参与，你公司里有100人，最后领导一个人拍脑袋决定，就没有办法，就是参与人太少不行，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决策。当然我是说这个算法哈，就是还有需要通信，你每个都要需要通信嘛，因此你参与者需要进行通信才能进行投票哈。总之呢，这个Paxos 算法就像是一个民主投票的一个系统哈，帮助这个分布式系统中的节点然后达成一致的意见。当然民主国家可能想到这种缓慢的系统确实不快，但是确实很管用。比如说最快的是什么，最快的就是领导说什么就去哪嘛，那咱这个领导说去海边咱就海边是吧，火车快不快全凭车头在嘛，你车头去哪我们就去哪，所以这个火车一脚油门开沟里了是吧，对，火车没油门是吧，反正它肯定有个类似于油门的东西嘛，踩一脚开沟里了，为什么，因为我是火车，我就盲目的跟着你，你开沟里我也去沟里啊是吧，因为我跟着你嘛。还有就是大家说你这个民主投票系统肯定有问题啊，为什么，它中间出了叛徒怎么办，对啊，就是这就是人家也解决了，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小问题人家早解决了，这就经典的叫什么，叫拜占庭将军问题，就是信任和背叛的考验。拜占庭将军问题啊，是一个经典的分布式计算问题嘛，它就是描述妈的这个出了问题，节点不可靠了，乱发数据如何达成共识啊，你乱发数据，你人家说东你说西，人家什么抓鸭你抓鸡，那就不行嘛，你就达不成共识，就是在部分节点就这么不可靠，就是一个老六如何达到挑战。就故事背景我先讲一下啊，为什么叫拜占庭将军问题，就是拜占庭帝国哈，军队正在围攻一座城市嘛，因为围城了，一说起围城我就想去结婚来了是吧，就是真的是围城哈，并不是你进去的人想出来，出来的人想进去，并不是这样哈，不是出来的人想进去，叫做没有进城的人想进去，进了城的想出来，出来的人这不可能再想进去了，就是没有进去的啊，就是军队被分成，就是他是围城，军队被分成几个部分嘛，每个部分可能我们四个方面东西南北同时进攻哈，就每个将军指挥一下嘛，每个部分有一个将军指挥，将军们只能什么，通过手机或者通过信使，或者通过不管通过什么，反正你要通信嘛，古代怎么通信啊我也不知道哈，反正我们想想看，用电话通信，现在拿起手机来，他们需要在进攻啊或者撤退的时候达成一致，你说进攻，然后人家说 beat it， 然后你进攻了人家都跑了是不是，那崩了嘛是不是，因此呢就是要同时进攻或者同时撤退然后达成一致的问题，其中呢有个将军是叛变子，有一些将军可能是叛徒，他们会故意的发送错误信息嘛，或者我不执行命令，我愿意怎么，就是我就是要破坏你计划，因为我是叛徒嘛，我破坏你整个计划，因此问题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，将军们如何，尤其是不是将军们如何，你跟叛徒肯定是达不成这个协议的是吗，你就是说那些忠诚的将军不是叛徒的将军如何达成共识，就是说你比如说四个将军中东西南北四个将军哈，一个出了问题，那三个还是可以进攻的知道吗，或者那三个同时撤退，你有一个叛徒，我仍然要达成一个这个方案可以执行哈，这就叫拜占庭将军问题，就问题的挑战就是有不可靠的节点嘛，又有叛徒，他们会发送错误信息或者不执行命令，还就是你没有一个将军上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哈，但总将军没有这个节点，就是因为我们分布式系统没有这个节点，你如果有个总将军那好办了，都听他了是不是，但没有一个中央节点可以协调整个所有的行动，还有就是通信有延迟，就通信有延迟，你这个跑路是吧，你没刀呢还是吧，这个各种有延迟或者丢失我都要处理这所有的信息，解决方案是什么，就是呢也是这个人就是他提出了一种嘛，就是容错的，就是有错误我仍然能达到共识哈，就是保证什么大多数忠诚的节点 仍然要保持一致。你不忠诚，你肯定没法保持一致嘛，是吧？就是忠诚的才保持一致。所以呢，有他搞了两种算法，一个就是说，Paxos 算法，就是它最多呢能容忍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出现故障，三分之一叛徒，我呢三分之二还是可以达成共识。还有就是 Raft 算法，这个就是说更加的简单一点点啊、哦，但是它的效率更慢一些，好像是大概能容忍就也接近三分之一吧，三分之一的节点出现故障。因此呢，这个半成将军问题啊，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啊，人家在分布式系统中是有用的，理论问题啊也有实际的应用价值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区块链啊、比特币啊，区块链技术中就用的是什么拜占庭将军容错算法。你这个账本啊是如何保持一致性呢？哎，就是这个 Lamport 啊，这个他这个拜占庭将军问题，人家解决的好，又不能拿图灵奖吗？虽然人家没有搞出比特币或者这个区块链技术来，但是人家确实可以保证分布式这个账本的一致性。比特币哪一个比较厉害了？还去采访他。啊，他还有点不大懂什么比特币，因为退休了嘛。你像他，八九十岁了，八十多岁了，你还让人家去研究比特币，也有点强人所难了。但是还是很聪明，满脸大胡子，满头白发，但胡子也是白的，就是像一头狮子一样，在那很勇猛的一个人。但是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说，这就经典的分布式问题啊。他这个这也是。本期这个图灵奖得主哈，可能将来的几期我要想想，我就讲一讲这个各种图灵奖得主吧，因为我经常去跟踪这些人，每年我都会去看看。而且图灵奖得主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你会发现很多师生啊，就是很多同事师生就那些人得，就是他我老师图灵奖，那我也图灵奖，就这样。就是说近亲现象非常严重。后来我发现也不能叫近亲现象比较严重。首先呢，它主要在美国嘛，你这个每年都发好几个图灵奖，你很难搞嘛。你确实都在美国，你不能发在中国，中国这边你发给谁？没得发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基本上都是美国的，或者是英国，其他的国家不多，基本都是美国的。好嘞，这期就到这里，再见。